啊，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现在刚刚进入了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讲。我们上一次提到了第二大段，基督降卑成了人完全的救主，那么是二章第五节到第十八节。那么我们今天开始有一点点的回顾我们上一次所讲的。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的。那意思就是说，神让天使做服役的灵，他来帮助我们。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持续的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持续的眷顾他呢？那意思就是，我们人从一个天使的角度来看，人是尘土造的，天使呢很可能是火造成的。那么人没什么能力，也没什么权柄啊，但是呢，天使还要照顾他。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在旧约的诗篇第八篇里面就有讲到了。人算什么？你竟然要顾念他呢？但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他主动的帮助他们，他主动的持续的顾念他们，甚至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第七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希腊文翻译是天使，可是这个原文呢是 Elohim 也可以翻译成天使，但绝大部分都是神啊，神这个字第八节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因为我们人还没有实际上掌权哈，因为现在撒旦魔鬼呢一直在。让我们主耶稣基督呢，不能够第二次再来哈，所以撒旦一直在做一些破坏的工作哈。那只是万物都还没有伏在我们人类的脚下。好，但是呢，天上灵界已经看见了哈，所以这样子的事情呢，是一定会成就的。第九节，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那这个在讲那个天使啊，应该是。神哈，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这个原文是强调每一个人尝了死味哈，所以呢，他为每一个人经历了死亡，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不是只给特定的一些人哈。而是给每一个人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信耶稣得永生的机会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但是因为耶稣基督这样子的承受这样子的痛苦死亡的痛苦，他就得到了尊贵荣耀的冠冕。所以呢，当然，耶稣基督这样做是有他的神给的使命那我们人当然不能够随便牺牲但是如果为了某些特定的原因神要你殉道，那我们也应该是就是往前去不要退缩，不要害怕我们今天会讲到关于死亡，面对死亡的问题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那这个儿子呢？这边呢，我特别讲是希腊原文5207，huios，这个是有继承权的儿子他们要进入荣耀里面呢，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成全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耶稣基督在这里为什么要受苦难？他本来不需要，但是他为了要领这么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面，他必须帮助他们解决罪恶的问题，因为罪使得人类跟神分开来了， 所以呢，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呢，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受苦难，得以成全整个的救赎之功，这是何宜的哈。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因为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哈。他为了爱你，为了爱我，为了带你我进入那荣耀里面，你我也接受了，你我也愿意了，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要为主来发光了。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上一次最后一节呢，讲到11啊，因为那持续使人成圣和那些持续的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不断的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为耻。所以呢，我特别呢啊，把11节也加上上一次谈论的，是因为我们讲到就是说耶稣受苦难得以成全，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那它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原因就在这里啊，因为呢耶稣基督是愿意使我们成圣啊，每一个人他愿意持续不断的在做成圣的这个工作，这个成圣是一个过程啊。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神主动的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每一个人呢也持续的被他帮助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这个成圣是一个过程，你跟我都必须要经历过的啊。如果你跟我不愿意经历的话，那对不起，第十节你没有办法进去那耶稣基督的荣耀啊。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神那个有继承权儿子的身份啊，我们只是他的孩子而已啊，还没有办法继承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啊。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今天呢，从第12节开始啊，那么第12节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传扬你啊。这个就是接着11节后面讲的，就是说他不断的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为耻。所以我们在前面就看见了哈，这个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为了要带领许多的弟兄有继承权的儿女进入到他的荣耀里面呢，他称呼他们为弟兄。那为什么称呼他们为弟兄呢？啊，他就举了12节开始又举了一些旧约当中的例子，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那么我们这边要稍微讲一下关于名这个字啊，那你叫什么名字？那这个名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对于犹太人来讲呢，它是关乎你的属性啊，关乎你的尊荣，关乎你的权柄啊。这个名字就代表那个人的名声跟他的名誉啊。就像我的名字叫刘义仁，那我是按照家谱命名的哈，那义，然后呢我的父亲呢就把我命名为义人，这个听起来呢就是非常公义的人。所以当别人叫我的时候，刘义人，那么你就是一直在重复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公正的，你是一个公平的，你是一个公义的人。那我们大家就在叫我的名字的时候，你无形当中呢你就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所以一个好人名字取得好，就有他的那个意义在那个里面啊。那这边讲说我要传你的名啊，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名是要传扬的。所以我们在东安爱修教会还有在火传学院里面呢，我们一直强调一点，你要一直说祝福的好话，你不能够说不好话，因为好话带出来的是好的灵，不好的话带出来的就有那些嫉妒苦毒纷争的那一些不好的灵 会影响听到的人。所以啊，我们非常重视啊，你对这个人这个名字你说了什么话，你在灵界当中你等于是给他好的灵或是给他不好的灵。诗篇86章第12节，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你对于神的态度是什么？耶稣基督他要将你我带进入到他的荣耀里面，那你我今天在世界上是不是愿意来荣耀他的名呢？那当我们说出主耶稣基督的名呢，那就有他的权柄跟荣耀出来。那么这个当我们讲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你能够发出多少的权柄跟能力，跟你对于主的名的认识，他的圣洁、公义等等之间的属性，你的体认，你真正的体认，还要加上你是否圣洁啊、敬畏啊，因为耶稣基督也是很敬畏天父的哈。那这一些的他的这个名所带出来的这个意义，我们是不是去尊荣他、敬畏他？那么还有加上主耶稣基督居住在我们信徒里面的成分大小成正比的，你能够发出多少权柄，你能够发出多少的能力，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哈。那么我就举一个圣经上的经文呢，这是在约翰福音15章第7节，他说你们若常住在我的里面，就是连接的主耶稣基督 abide by， 这是英文，好像枝子抓着葡萄树不放。那你要知道这个枝子是主动抓着葡萄树的啊，这个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呢有一点特殊啊，枝子叫抓着葡萄树，那你就会怎么样呢？住在他的里面，而且他的话也常常住在他的里面。所以他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越住在里面，你越住在主的里面，主的话，主他自己，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他说他的话，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要住在你的里面。那么这个你有多拥有耶稣基督，你的话语说出来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说出来的话的能力权柄就会有多大。所以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15章第8节，约翰福音15章第8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是耶稣基督他对于门徒的定义来讲，你真正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必须要像15章第7节一样，你的话语充满了权柄跟能力，因为神的话在他的里面，这才是真正的门徒啊。神的国在乎言语，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讲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引用圣经上的话，但是你有没有带出他的能力呢？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思想的。真的，你跟我有没有话语的能力，就是在这里。好，那么本节的出处呢，就是我们讲说啊，我要传扬你的名哈。那诗篇22章22节哈，那这个我是耶稣的自称，也可以是我们今天现代的基督徒，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 在聚会中我要赞美你的名。那么其实是一本呢，翻译这个诗篇22篇第22节的时候呢，它是用 Ecclesia， 就是教会的意思，所以我在教会当中赞美你，意思就是说在教会当中我们应该有的方式，聚会的形式是什么？我们要传扬耶稣的名，我们讲到都要提到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唱诗赞美要提到耶稣基督的名，也要赞美他，要歌颂他。那这个就是旧约里面已经预言了新约教会的聚会方式。所以那我们在这边就看到说、哦、上帝真的在我们当中、哦、享受我们的敬拜。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我认为是保罗啦齁。那他就在这边要特别的强调齁。那像这样子的事情呢，主耶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为过，因为圣经上早就讲了，他要在我们的这个传扬你的名齁，在会中要颂扬他。第十二十三节他说，又说我要倚赖他。又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那这个儿女又出现了，这个儿女呢又是另外一个字，这个儿女叫做 Paedion、对不起，是 Paedion、Paedion， 这个 Paedion 呢就是婴孩小孩子，所以呢这个主耶稣基督他就应用了这个旧约对他的预言，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这边有讲，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这个 Paedion 呢是可以是孩子或者是婴孩，那这个就是我们待会会讲更清楚一点这个 Paedion 的事情。那么本节的出处在诗篇31篇14节，他说耶和华我能就倚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啊，诗篇31篇本身就是一个预言主耶稣基督被定的情景啊。那不只是诗篇22篇啊，诗篇31篇也是，因为他这里面有一句话是在第五节讲，说我要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面啊。所以呢在这边特别讲说我还是要倚靠你。OK， 好。以赛亚书八章十七节，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看啊，我以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那么以赛亚八章十七节在这边讲，就是说啊，这位救赎主他要与锡安山来的，这个要作为一个预兆。什么预兆？那么今天希伯来书就在这边应验，主耶稣与神的儿女要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哦、原来希伯来书就一直引用旧约的圣经说、哎、旧约里面有谈到关于耶稣的事情啊，这样子的事情就是在阐明耶稣称他的门徒所有相信他的人为弟兄，他也不为耻，他很高兴的继续说继续说，因为这个已经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所以呢，基本上11节到13节在说明主称呼我们是弟兄也不为耻，主他做的我们也做，我们传福音宣告主的名，在教会当中敬拜赞美神，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信靠神，与主内的肢体传气相交。诶，我们刚刚有看到哈，在新约教会的那个我们应该有的敬拜赞美，一同完成神的旨意。那么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他住在我们当中，亲密如弟兄，成为我们依靠神随从神带领的榜样。所以耶稣基督不是高高在上，他告诉你说、哎、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他亲自的成为 我们的弟兄就住在我们当中，他成为我们一个榜样，他如何的跟随圣灵的带领，如何这个聆听父神的引导，那他就是我们一个最好的老师。好，我们进入14节15节，儿女呢也就是 Padian 这个婴孩小孩子。那么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21章也用到了这个 Padian， 就是老师对学生有如父子关系的亲密称呼。小子们啊，你有吃的没有？那他这样子也叫他们做 Padian。他说这些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经历这些苦难，他要经历苦难得以完全，是因为他要领很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那么这个过程呢，就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那这个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我们待会会详细的讲啊。因为死是通过亚当啊，他的犯罪呢进到了罪进来了啊，那么罪就让我们死了。但是呢，耶稣基督来，他用死来败坏这个撒旦，要让我们复活了。那这个是上帝所自己定下来的规则，那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人来献上当作无罪的祭，所以才能够拯救人。所以呢，我们待会会讲清楚一点。但不管怎么样，在这边就很快的就讲到特要借的是败坏那掌死权，就是魔鬼。第十五节很重要，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怕死是一件我们华人文化里面我们都不太敢讲死或者是面对死亡，因为谈到他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很可能就是说，你在咒诅我死吗还是怎样，就不肯去谈论这个死亡的问题。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呢，我们发现到现在也渐渐这个观念已经有点改变了。那么在这边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它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怕不怕死。一般的人怕死我们知道，我们明白，但是死亡本身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捆绑，我们很多人害怕跟死亡，我们被害怕捆绑，我们被死亡捆绑，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就要除掉你的害怕，除掉你死亡的恐惧。所以呢，我想我们非常的明白，基督徒现在都不应该是害怕或者是怕死的。好，那主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信徒他愿意跟血肉的儿女认同，而亲自来到这世界上，和我们称兄道弟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待我们的罪，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因为信耶稣的人呢，就是神的小孩子，神的婴孩，神的 baby 哈。没有信耶稣的呢，他一直都是属于魔鬼的管辖。所以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受的苦难呢，就是完全了人类的救赎。简单的讲，就是这么样一句话哈。他不需要，但是他愿意，因为摩西律法啊，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人的罪必须要流血才能够被赦。那么耶稣他就必须道成肉身的来到这世界上，因为一个 perfect 一个完美的祭物呢，是需要一个人来，或者讲说除罪的羔羊。那 这个在旧约摩西律法的时代呢，以色列人已经献祭啊，献祭已经是上千年了哈，1500年，神都没有应啊，一直到最后，耶稣基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羔羊，神悦纳，因为他是以人的样式，所以耶稣是人子，又是神子，这个是我们信仰的这个基要真理。耶稣他是人，他也是神，他有人性，他有神性，他必须要有人性才能够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救赎之功。所以呢，这个是对于耶稣基督人性的证明，因为他是有血有肉的。 OK， 那但是呢，这个早就在旧约已经预言弥赛亚要成为人的样式，为人流血赎罪啊，在旧约很多的地方啊，很多的预表。所以呢，另外一点很重要啊，人类为什么会死亡啊？是因为罪的问题啊，你的肉身和灵魂都会死的啊。在远在创世纪2章17节啊，这个请大家非常注意哈，也神跟亚当讲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个在希伯来原文啊，这个死是两个字，两次，两次的死都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啊。那一个呢，一个是进行式，一个是啊，一个是啊，确定会发生的，一个是在进行当中，一个是会发生的。所以呢，啊 ，YLT 哈，这是唯一英文版本我看见的哈，他把这两个死亡哈翻出来了，它叫做 dying thou dost die， 也就是说你必定死，就中文翻译就是你必定死。但是呢，绝大部分的翻译呢都省略了他讲两个死啊。那一个死就是肉身在死亡当中，那第二个叫做必定死亡啊，那中文翻译成必定死。但是这个必定死呢，是灵性跟神分开来，所以呢，也就是灵死亡，但是你的肉身会渐渐死亡。是在死亡当中，所以在第2章17节里面啊，创世纪已经讲明了是两个死，一个是肉身在渐渐衰败衰残当中，一个是灵性立刻死亡与上帝分开来。所以在我们知道啊，可能以前有人会问啊，为什么这个神说你吃的日子那必定死啊，结果没死啊。不，是有两个死，你的死灵性死亡就跟神分开了，他们马上就被赶出伊甸园。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肉身会继续在死亡当中。好，所以你跟我，你们一定要了解这句话，不然这句话变成一个没有办法解释的哈，因为神说了你吃了那日必定死啊，怎么没死啊？啊，原来是灵性死。OK， 好 ，C 第三点哈，感谢赞美主，因为接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灵性复活了哈。以弗所书2章1节，而且你们现在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啊，讲到过犯罪恶，过犯是 trespass。罪恶呢，偏离神的道，就是射箭射不中红心的意思。那 trespass 就是走错路啊。所以呢，我们讲过犯跟罪恶啊，那个英文叫 wrongdoing 跟 sin 啊，那这两方面我们都死了。但是呢，他叫你们活过来啊，当然这个活过来就是在以弗所书第6章。啊，后面才讲到哈。但不管怎么说呢，啊，我们教会的人应当是持续的被基督复活的生命充满。 对比以前我们是灵性死亡前的生活跟灵性恢复之后的生活应该是不一样，所以也就是说你跟我在信主之后跟信主之前是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差异的。信主之前可能你爱怎么过就怎么过，但是信主之后呢，你是为耶稣而活，不再是为自己而活，因为你的灵已经复活了，跟神有了重新的连结。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了，哦，原来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怕死吗？你怕是因为你在对于这个死亡的恐惧，因此你会做人的奴隶，你会做罪的奴隶，那间接的就被撒旦掌控。但是因为现在你重生了，现在你不害怕了，所以你就脱离了死亡的权势。虽然我们还是要一样要面对肉身死亡的这个问题，但是你的心态跟你的灵已经重新跟神连结了，你不会再害怕。好，第五点，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面临死亡，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这个关卡的。如果在世界上没有认识救主耶稣基督，那么你无论做什么，你都会面临肉身和灵魂的死亡。我们如果持续信主耶稣的，你也一样是要面临肉身死亡的问题。但是呢，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对肉身死亡你不再害怕了，你已经脱离这个奴仆的捆绑了。因为透过耶稣基督胜过死亡的权势，我们也跟着耶稣基督得胜死亡。那这个是需要你跟我一直相信的。你相信吗？你在读圣经当中，你一直的看到神说神的话，要建立你的信心，让你的信心不是在人的思维或者是在人的经历，而是耶稣基督他的话。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生命。第十五节啊，这是指将所有的义人的灵魂从撒旦的囚禁和地底下的监狱解救出来。我在这边要讲关于我们人类死亡的问题，就是以前的信徒他走了以后他去哪里的问题。那有人说，我这个阴间啊，阴间是不是有一个乐园啊？耶稣基督对那个强盗讲说，我要去，我带你，今夜你就要跟我去乐园。那么这个乐园到底在哪里的问题？那耶稣基督死了之后，肉身死亡之后呢，他首先到地狱里面去了。这是在诗篇16篇第10节还有使徒行传2章27节都有提到。那么在地底下 underground 在下面，以弗所书4章18节到10节，马太福音12章40节讲到那个这个约拿三日三夜在鱼肚子里面，就在地底下，然后从撒旦手中呢夺取了义人的灵魂，带领他们，当他们升到高处的时候，那他们被俘虏到天上去，所以义人的灵魂呢就被掳到天上去了。这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八到十节所讲的。所以呢，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呢，所有的这一些旧约的圣徒都在地底下的乐园，所以有人说那个叫阴间的乐园。那根据路加福音16章讲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得见。但是呢，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呢，他把他 这个仇敌掳掠的俘虏这些义人的灵魂通通都带上天了、啊、所以呢这应验了诗篇呢啊68篇18节，在此之前所有义人的灵魂都与恶人的灵魂一同进入阴间，但是呢有一个隔间，有个巨大的鸿沟啊，就是啊路加福音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里边啊。但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呢，义人的灵魂不再进入地心被囚禁、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啊、我们的肉体死亡以后呢，立刻进入天堂与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我们等待身体得赎、啊、这个所有的、啊、这个经文都在这里、啊、特别是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讲到第五印啊，祭坛下面有很多的灵魂，他说：“哦，主啊，你要为这个生我们的冤，你要到几时啊？”啊，这些祭坛下面呢，被冤杀的人的灵魂啊，因为他们已经在天上，他们在等待耶稣基督为他们伸冤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见啊，那恶人他继续会前往地狱或阴间的折磨，应该讲阴间的折磨，因为地狱还没有开始，地狱是在这个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然后才会丢到地狱里面，因为阴间也丢到地狱里面去了。好，那么一直到千禧年节目结束后，死亡阴间交出邪恶的灵魂，在复活中以他们的身体灵合，然后接受审判，被送往永恒的地狱。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我应该讲说是阴间，人死后呢，没有信耶稣的就直接到阴间，信了天堂被神接纳了是到天堂去。好，比保罗天天死，这是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天天冒死，常常为耶稣基督被交于死地，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死，终日被这个追杀追这个啊攻击哈、啊、保罗把死掳过来当作荣耀主的工具，他就能一生为主而活。所以相反的另一等人一生怕死，就是一生做奴才，做罪的奴才，做人的奴才。一个怕死的人是一辈子抬不起来的人，是一辈子未得主完全救赎完全释放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在讲一个主耶稣基督救赎的人，你不应该是怕死的，你可能还是会被害怕的邪灵捆绑，所以我们要去释放你，可能呢面对死亡的时候你还是很恐惧，那样子都应该是要被释放掉了，你不要再害怕，因为耶稣基督为你死了，那么你这个害怕的感觉也可能是信心的问题，也可能是其他方面影响你，但是在真理方面你必须要知道你已经胜过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哈利路亚，感谢赞美，哈利路亚。二章十六节，确实的，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持续的啊，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好，所以十六节在解释前面十五节啊，为什么要这样讲？他说确实的啊，这个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哈，他并不持续的救拔天使，乃是持续的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这个救拔这个字呢，其实原文就是帮助的意思，关切的意思。所以神他造天使，他的目的是要让天使来帮助人类，所以他是关切人类，帮助人类的，他没有去帮助天使。所以有些人他就讲啊，天使就没有救恩了，很可惜哈、啊。那些跟随撒旦的，直接从天上坠落下来的那些的天使们，有没有救恩呢？绝大部分的神学家说是没有救恩的，天使没有救恩的，撒旦不可能说哎，我接受耶稣基督啊、哎，对不起，撒旦的命定已经在地狱火湖里边了，假先知 也是在火湖里面了，假基督也在火湖里面了。但是那些堕落的天使呢，那些堕落的天使好像也没有啊。十七节，所以他凡事甘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持续的献上挽回祭啊。那十七节，所以他凡事甘与他的弟兄相同，就是表示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有人性，是因为他必须要跟凡事跟他的弟兄相同，他要在神的事情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所以这个大祭司呢，是亚这个不是亚伦等次的，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他要在天上也在人间，他要成为你我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持续的献上挽回祭。那其实他的原文是说，为了持续的代赎百姓的罪恶，这个是用现在进行式，现在连续式，就一直在代赎代赎代赎。那今天我们能够应用主耶稣基督的代赎，持续的我们是主动的宣告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我们曾常常领饼领杯，就是在启动这个上帝持续的代赎百姓的罪恶。因为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来洁净的，所以你跟我可以主动的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所以领圣餐是非常重要的。十八节，他既然自己被试探而受苦，救人当然就持续被试探的人。这句话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我只能说我们今天在接受耶稣基督之后，神不是就不管你了，神不是说你得救了，你可以上天堂了，没有，他不是哦。但是他没有撇弃你，他一直与你同在。他说他既然被试探而受苦，这个受苦是完成式，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做成了，意思就是说他有经历了，他经过了这些的试探啊。我们再过后面几章就会谈到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他能够搭救我们，是因为他凡事经过试探。 OK， 他因为这个样子他受苦了，钉十字架了，他就能够拯救你所有被试探的人，而且一直持续的拯救被试探的人，不应该是这样，他就能够搭救持续被试探的人。你一直被试探，一直被试探，他能够救你。那你愿不愿意依靠他的问题，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他愿意一直救你。也就是说拯救你的在等着你回应。我觉得有很多人他误解了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啊，等着把救恩的门都预备好了，那你愿不愿意进来，那是你的决定。那我愿意，我求主赦免我，我求主帮助我胜过这一些的试探。那这就是上帝摆给我们的你愿不愿意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好的生命的，也都是通过这一些的试探胜过了，那你就是有继承权的儿子了。所以你千万不要想说，哎呀上帝啊，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多的试探啊，我都好难胜过。他是在拣选那一些有继承权的儿子，所以加油啊，你可以的。好，我们这边有第六点，神只帮助亚伯拉罕的后裔，并没有帮助天使。那这个是从 以赛亚书41章第八节蛮长的哈，唯有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我并不弃绝你。第十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就是以赛亚书第41章第8节到第10节里面所讲的，他只救拔，我是讲他只帮助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作者在这个地方呢，当然我认为是保罗哈，总结了他关于基督比天使更好的论点，宣称他并没有取天使的本性，而成为了亚伯拉的后裔。他是要来帮助人，但他并不帮助天使，所以他在凡事上呢，就要跟他的弟兄一样，他要在神的事情上作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所以他大祭司的身份呢，就是献上他自己的身体为祭物，有一个赎罪祭来赦免他们的罪，但他本身又是大祭司，所以他是一个大祭司，以他的身体为祭物献上，并且在受试探的时候也代表他们。有你接受试探了，只要你称呼我的名，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名哈，耶稣就来了。所以你常常求告他的名嘛，但你在受试探的时候，试炼的时候，耶稣啊来拯救我，耶稣啊来拯救我。像我最近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哇，我的脚突然好痛，耶稣救我啊，叫了大概三声吧，我的脚突然就好。那时候还没想到什么射箭啊什么的，还没有。但是你呼唤他的名，他就来了。因此作者向犹太人表明，基督必须成为人，按肉体说他是从亚伯拉罕来的，他是在他们自己人当中的一员，否则救赎就不可能实现，弥赛亚必须受苦才能得到救赎，他能够在帮助并拯救所有受试探的人。呼唤耶稣的得到试探时候的拯救。第七点，本章向我们第二章向我们显示了基督在加勒山为我们赢得了八场胜利。第一场，他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第二个，他要带很多儿子进入他的荣耀。第三，他借着受苦而得以完全。第四，我们成为圣洁了。第五，借着他的死，他消灭了掌握死亡权势的魔鬼。第六点，他将我们从对死亡的恐惧当中完全解救出来。第七，主耶稣现在是我们忠信的大祭司。第八，他在每一次的试探当中，他都要帮助我们。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后面作业呢，是七题的这个问答题，然后有六题的这个是非题哈，都很简单的，不会太难的哈。竞争作业呢，就是给希伯来书的，从希伯来书第一章跟第二章呢，我要你写出关于神耶稣基督神性的经节，也包括他的身份是什么。那第二个就是耶稣基督人性的经节，那包括他的身份是什么啊？那很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的带领，你保守也带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研读这课程的时候，能够真的从里面领受到神你那莫大的恩典。愿耶稣基督的话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成为能力，成为生长的力量，帮助我们成为圣洁，成为耶稣所喜悦的， 成为一个听从主耶稣话语的羊，因为我们都是耶稣的羊。谢谢主，你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